说理财简单又好玩，给他小白都能轻松如同快乐成长，只要坚持一定能战胜通胀，实现财务自由不是梦想，幸福就在前方。
力哥说理财，今天来一回番外篇。喜欢看日本动漫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番外篇指的是主线剧情之外的可以独立存在的不是那么正经的内容啊。当然其实力哥说里它的主线也不怎么正经啦。啊，这里顺便提一下啊，非常感谢猫灵 KK 子同学给力哥画的这样一幅非常可爱非常卡哇伊的漫画，真的是感谢粉丝们对力哥的厚爱。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做一期番外篇呢？其实啊，这也是在微信上和粉丝们互动的结果。力哥说理财做到现在也做了40多集了，在力哥身边也聚集起了一批喜欢力哥这种啊，用这种很逗逼很搞笑的方式，用很实在的语言来解读理财知识的小伙伴们。有一些真心很喜欢力哥的问题想得比较远的小伙伴就在微信上问我，你觉得你这个理财脱口秀节目能走多远啊？还有的人问得更直接啊，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你说了半天，如果都不赚钱，纯粹是义务劳动的话，那早晚有一天你会坚持不下去的。还有不少小伙伴啊，希望我能讲点关于创业的点子，所以啊，就有了今天这期番外篇的题目：网络微创业赚钱新门道。在这个总共分为三集的番外篇里啊，我想把两个很关键的问题给讲清楚。一是拿我自己这个网络微创业为切入点，告诉你为什么力哥说理财这个脱口秀节目能成。二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以很小的成本和风险开始你的微创业，换来的有可能是一大笔你未来投资理财的基础弹药。没错，也就是所谓的创业收入。前一个问题对力哥很重要，后一个问题对你很重要，所以你不妨就听一下力哥这笔账是怎么算的。说句实话呀，力哥之所以会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来做力哥说理财这个脱口秀节目，哈哈，那还真的要感谢那个做逻辑思维的罗振宇罗小胖同学。说来也巧啊，罗胖子正好大我一圈，也是属老鼠的。在第一季里我曾经批判过说星座学说一点也不靠谱哈，不过我觉得吧，属相这个学说啊，说不定多少有那么点靠谱。但是我们属老鼠的人啊，都特别有好奇心，特别有钻研劲，什么东西啊都喜欢自己去瞎钻研瞎琢磨，非琢磨透了不可。结果钻着钻着钻着钻着，总能在一些看似没有机会的地方钻出一些机会来。而且啊，大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咱都习惯了，所以脸皮啊都比较厚啊，长咱这样的都敢出来抛头露面。不管怎么说吧，罗胖哥哥算是我的引路人，小丽丽这厢有礼啦。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逻辑思维的巨大成功证明这个世界真的变了。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一波由移动互联网的大爆炸所引发的 IT 革命，和十几年前那一轮新浪、搜狐、网易为代表的互联网浪潮有着本质区别。今天的革命啊，不再只是产业革命或者技术革命，而是整个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互联网企业或者说互联网思维吧，将会对所有行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最先受到互联网颠覆和改造的就是金融业啊！之前力哥用了20多集节目说的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已经明显被互联网冲击的七零八落体无完肤的就是力哥现在所从事的媒体业。以前的媒体思维是什么？是你要看我的文章你得付钱买，因为我写的文章本身就凝聚了我的汗水和智慧，文章本身就是我卖的商品。但互联网思维是反过来的，是你要看我的文章，要是文章本身的料不够猛不够刺激，哎，我还得倒贴钱来请你看，所以才会有人花钱去买粉丝。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啊， 优质的新闻信息的制作和传播都被传统媒体给垄断了。所以最稀缺的不就是优秀的记者、优秀的文章、优秀的报刊吗？但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啊，我们能免费接收到的优质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太海量了。所以真正稀缺的就变成了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报纸啊，你如果送我看，我看都不要看，拿回家擦屁股我还嫌脏呢。所以今天内容不再为王，虽然内容依然很重要，但是生动形象、简单好玩的表达方式以及有效的传播渠道更加重要。只有汇聚了这些因素之后，才有可能成就一家媒体。所以啊，不管今天纸媒怎么挣扎、怎么改革、怎么创新，未来纸媒一定会死啊！力哥把话放在这里的，只是早死和晚死、早死和等死的区别。我认为吧，最后纸媒会变成一种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小众奢侈品，只有土豪家的书桌上啊才会摆上那么两本包装精美的杂志，装点一下门面。就像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把马当成是交通工具，但骑马的人还有啊，只不过变成了一种有钱人休闲娱乐的运动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旅游名片。你看大连不就有重看不中用的所谓的女子骑警大队吗？所以啊，作为大众传播工具的纸媒必死，但媒体不会死，记者也不会死，只是必须要转变思路，向死求生。逻辑思维这个节目啊，真的能很能拓展人的知识面和见识，但是其中有两期节目啊，对力哥来说啊，不是什么增长见识的问题了，而是阐述了一种媒体人的创业思维，让我想明白了我能干什么。一期节目叫躺着也能当英雄，一期叫读书人的新活法，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看一下。这两期节目啊，尤其是前面那期节目，彻底帮力哥理清了思路，使力哥这样一个传统媒体人，在还没有开始做力哥说理财之前，就已经把我到底要什么、我能做什么和我能得到什么都通通想得很清楚了。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啊，在此我要向罗胖同学献歌一曲。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我亲爱的罗振宇尼桑。阿里阿多，康桑米达，康坤卡。罗胖说，传统工业社会是人格扁平化、标准化的社会，不希望员工个性张扬、自由烂漫，强调的是服从和有序。啊，最好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标准化、模块化的，这样大组织的运作才会有效率。但它的代价就是对人性的扭曲和对每个人个性的压抑。啊，当年卓别林拍的《摩登时代》就对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异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你看今天富士康的工厂里老是有人要跳楼，它根源也在于此。而互联网时代则重新解放了个体和个性，啊，去权威、去中心化，强调自由和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活着，把自己的兴趣当成是谋生的手段。这在50后、60后这些前互联网时代的遗老遗少身上几乎从来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强调集体主义和权威意识，啊，不允许他们有这些胡七八糟的想法。而像力哥这样的70后、80后，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移民身上，开始有一点点体现了。所谓的移民啊，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半路上的时候啊，突然半路杀出个互联网，但我们还来得及中途补票上车。但在今天的90后大学生，也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身上，这种变化开始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力哥坚信未来在从小玩着 iPad 长大的00后，也就是第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原住民身上，这种变化会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兴趣大爆炸，原本铁管一派的社会变成了无数个由兴趣组成的细分圈子的社会里， 人们的需求史无前例的变得无比的多元化。就像2013年快乐男生冠军华晨宇说的，我只有23岁，我不是70后、80后、90后，我就是我，我不代表任何人。今天啊，只有那些不懂90后的什么60后、70后嘛，才会说什么啊，90后都喜欢看小时代啊，某某某代表了典型的90后这种话。因为90后早就已经变得支离破碎、面目模糊了，根本不是一个能够像70后、80后这样因为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和相似的价值观而能打上相同标签的一个族群了。一样的道理，今天无论是谁做春晚导演，春晚还是会年复一年被人骂、被人吐槽，因为观众的需求变得无比多元了，没有一个节目能够满足所有中国人的娱乐需求啊，当然反过来说，吐槽春晚它是成了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娱乐需求了。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给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借助互联网进行微创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你完全可以基于你本人的兴趣特长的混搭、杂交、穿越，产生一种创新的专属于特定细分市场的服务。这就叫做基于微创新的微创业。你最初的创业成本可能非常小，风险非常低，成了你就赚大了，要是不成也无所谓，你就当是玩，因为这本身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嘛，好玩嘛。再说只要让别人看到了你的这种才能，以后你这一辈子就不愁没人主动上门来找你合作。所以啊，对力哥来说，力哥说理财的盈利模式压根就不用我操心，我只要专心做好我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的节目，能喜欢我的节目，认为在理财的问题上力哥是最值得信赖的，力哥推荐的理财产品一定是最靠谱的， OK 就可以了呀。今后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商家和赚钱机会主动的像波涛一样汹涌的涌向我的面前，我根本不用担心。假如说最后力哥说理财这个节目失败了，那一定不是我的商业模式有问题，而一定是我的节目做得还不够好。那到底怎么做才能玩好这种基于微创新的微创业呢？哎，这又要说到罗胖子了。他说微创新的成功有两个身法和两个心法，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下回接着说。
星球。